那今天这一课呢，我们主要是讲，扎心的信息带来一种真实的悔改。把上一次讲的内容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就是第二课的内容啊。我们上一次讲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圣灵充满，两类吧，一种是特殊的充满，一种是一般性的充满。那我们要对这两种充满呢，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同时呢，也知道这两种充满本身呢，它也是彼此有关联的啊。我们呢，首先要看一看，从圣经中呢，有这个我上一次说到那个特殊的充满，叫做 pimplemi 这个字啊，所描述的呢，这个圣灵充满呢。你注意到，都是在过去的某个特定的时间，发生在某个特定的群体或者个人身上的一个客观的圣灵充满事件啊，要注意这个特征。他们被圣灵充满呢，都有着神很特殊的目的。哎，这样的充满呢，主要是为了叫被充满的人从圣灵得到能力，得到胆量。得到智慧来完成一个特殊的使命，哎，那这样的充满是神主权的作为，不一定会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哎，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另外一种充满一般性的充满，在希腊文里边呢，就是这个 plero 这个字，它描述的这种充满呢，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必须有的充满。只要你是基督徒，这样的一种圣灵充满，你都应该去追求、去经历。哎，它不是一时的，哎，是持续的。哎，《使徒行传》里面有过这样的充满，15章52节说到圣灵，那个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那特别是以弗所书5章18节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些充满的都是一个带有持续性含义的充满，哎，尤其是以弗所书5章18节的这个充满呢，是一个现在式命令语气的被动态的一个动词，表明什么呢？表明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持续的被圣灵充满，哎，那第三点呢，就是那个形容词和这个 plero。这个是同义词，它是形容什么呢？形容词和动词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动词呢，描述的是圣灵充满的行动，但是这个形容词呢，是描述的一种生命形态和生命质量。一个人如果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形容词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生命是这样一个生命质量，哎，生命质量。好，那我们补充一点啊，就是两种充满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特殊的充满就是那个 pimplemi 这个字啊，并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经历的充满，因为我们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充满，神照着他的主权给这个人，给你讲方言的能力。这个时候，圣灵充满，给你讲方言的能力。比如你去这个阿拉伯，中东地区去传福音去了，你没有这个阿拉伯语的训练，你到那里你传福音，如果圣灵这个时候充满你，给你特殊的这种讲这种当地语言的能力，那这就是一种很特殊的充满。哎，那一般性的充满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这个 plero 这个字，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经历的一种充满。哎，经历特殊充满的人，必须经历一般性的充满。哎，有一般性充满的人，也有可能经历特殊的充满。哎，两种充满呢，都要求我们必须依靠圣灵，活在圣灵的主权之下。哎，这两种充满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经历了特殊充满的人，你也要必须，因为那是必须的，要必须经历一般性的充满。 如果你是一个精力一般性充满的人，哎，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也有可能经历特殊的充满。只要这个时候，圣灵照着他主权的作为充满你，让你有胆量、有能力。你说我到一个环境中，我就是缺乏去向人传福音的这种胆量和勇气，我不敢传讲，哎，我很胆怯、很怯懦。但这个时候呢，圣灵如果照着他的主权给你这种，圣灵充满的这个能力，让你放胆去讲，哎，那时候呢，你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放胆传福音的能力，哎，就是这样，这个关系是这样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二到这个47节这一段经文，哎，先看这个，第五大点啊，第二大部分的第五大点。对不起，是第一大部分啊，教会的这种诞生、教会的发展，中间的第五点，犹太人呢对门徒行为的一个反应。上次我们已经说过，这个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呢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哎，这是响声，是可以听得见的。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这是能看见的，分头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接下来所有的情况就是都被圣灵充满，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很特殊的充满，因为圣灵要使用他们在这个人群里边为他们为基督传福音做见证了。这时候分头落在他们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接下来的表现是什么呢？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接下来我们读到圣经就是：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到，来住在耶路撒冷。哎，是注意这个住在耶路撒冷，这可能是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啊。他的意思，也是很需要解释的一会儿啊。那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是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信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这一段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当这个门徒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的时候，这个声音呢就传出去了。声音一响，就把这些犹太人都吸引过来了。我们一节一节的看啊，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第四节，刚才我们已经读到，已经说到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和这个第五到12节的这个内容啊，有一个密切的关联。哎，为什么门徒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原来呢，当时在耶路撒冷住着许多从当时意义上的天下各国啊，当然不包括我们中国人啊，当时意义上的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那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呢，直译过来就是犹太人，那些虔诚的男人啊，是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说别国的话的对象，哎，他们从天下各国集中到耶路撒冷，并非一直住在那里。 并且一直住在那里啊。他们从天下各国集中到耶路撒冷，并且一直住在那里。我们相信这也是神的旨意中被圣灵从各地吸引过来，或者是催逼过来的人。也就是说，神已经预备了一群人来听门徒们用别国的话要来传讲的上帝的大作为。神的工作，你注意是很全备的啊。这就是为什么第六节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的原因。哎，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很完整、很完备啊。既有被圣灵充满说别国话的门徒，也必定会有听得懂这些不同语言的从天下各国来的人。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门徒们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用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那么多的这个方言相谈来，结果没有人去又做出反应，没有人听，那这个意义就不大了。哎，注意啊，所以圣灵的工作总是从两个方面来做。所以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是纳闷儿。这声音呢，在原文中呢，它是一个强调的用法啊，this very sound。所指的不是第二节的那个响声，那个响声是这个从天上下来有响声啊，像大风吹过，充满了门徒所坐的屋子。这个响声不是那个响声，虽然这个声音呢和这个响声是同义词，但是呢它不是指的那个响声，而是指的什么呢？指的门徒啊被圣灵充满后说别国话的那个声音。哎，那个声音也是相当有吸引力，相当大，120个人，或者是十几个门徒，再加上其他的人，哎，有的人啊，说句别国的话，那个声音啊，对其他的人的这个吸引力也是很大的。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下半节接着说，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哎，肯定是这个说话的这个声音吸引了他们，那他们就是纳闷儿，感到困惑。为什么这群人开始用我们的湘潭在说话呢？所以呢，把他们吸引过来。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一方面说明这声音很大，很吸引人；一方面呢，说明这样的声音呢，这个对这群人呢，有吸引力，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声音呢的反应十分的敏锐。哎，所以圣灵赐给门徒说方言的能力，也赐给众人听方言的这个敏锐，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从两个方面来做的啊。所以你知道神的工作是非常的奇妙啊。那众人的相谈，也就是个人自己的方言，它的原文直译过来就是个人自己的方言。注意啊，他们听到的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那个舌音。今天一些灵恩派人士老是把这个方言，这个说成是舌头那种这个不由自主发出来的颤动声，哎，里边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但是注意这个地方呢，听到这些众人相谈的人啊，听到的不是那种无法辨认的舌音，而是各自的方言，哎，各自的方言，他们听见而且听懂了。注意这个啊，第七节说他们都惊讶稀奇，说：“看呐，是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用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这个7节到8节啊，是众人听到门徒说他们众人的湘潭的进一步反应。他们从纳闷呢，就是感觉到困惑；下边是惊讶稀奇，惊讶稀奇呢，就是觉得有点震惊了。”不一般，不是一般的那种困惑。哎，他们怎么说？我们现在感觉到震惊，哎，震惊啊！他们说：“看呐，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他们这样问，注意啊，这个地方呢，并非是因为他们想知道答案，哎，是加利利人或者不是加利利人，他不是为了知道答案，而是说这群人，哎，你知道他们对加利利人啊，从天下各国都是一些好像是那个侨居之地啊，像罗马呀，像其他地方，哎，这个是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些地方都是很有文化的城市啊。他们对这个 加利利人呢，有着一种地域性的偏见。哎，那这些都是没有文化的加利利人，这些人呢，只会讲这个很粗糙的那种亚兰语、亚兰方言的加利利人。那彼得这些人都是打鱼的嘛，哎，讲一些粗糙的亚兰语，但是怎么竟然会说从我们出生就在说的方言呢？这是他们感到这个惊讶稀奇的地方啊。然后呢，九节之后呢，就开始讲到了这个十几个不同的这个区域，哎，不同的人，哎，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不达米、犹大、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那这些地区呢，都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东边，哎，或者是北部的地区啊，北部地区。下边还有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人、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犹太人、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的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那这些呢，是在以色列的南部，埃及啊，甚至在这个罗马那边，阿拉伯是在以色列的东南方向啊，是这么个区域，差不多是包围着以色列的这些地区的人啊，或者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些人，这就是当时所说的天下的人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但是呢，他们都听见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我这里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这些区域的人啊，区域的人。这里边有15个地名啊，或住在那里的人。那注意这些从各地来的这些人呢、啊，或者是他们所分布的这个区域呀、啊，说明这个五旬节时候的这个聚集啊，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啊，来自一个很广泛的地区，差不多覆盖了古代的这个近东啊，这个北非啊，地中海沿岸的很多个文化圈和方言区域，一方面呢，你注意啊，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往外扩展去做基督的见证。一方面呢，神照着他主权的旨意呀、啊，把天下万国的人从外往里聚集在耶路撒冷来听基督的福音，所以这种状况啊，你注意到这个，这表明了这个福音将传到地极的一种双向行动。哎，一方面是圣灵降临，他们得到能力，从里往外传耶稣的福音，为基督做见证；一方面，这个神呢是把人从外往里带到耶路撒冷来听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哎，所以呢，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它是一个双向的行动，是上帝的奇妙作为。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就看到这个神做工的那种奇妙，那种奇妙。第11节是这些人的结论啊，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换句话说，这些人不但听出来门徒讲的是他们各自的乡谈方言，而且听懂了这些讲坛内容，哎，讲说神的大作为。那这里的乡谈就是第4节的那个别国的话啊，别国的话。那第2章的这些关于方言的这个教训呢，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圣灵充满，按照他所赐的口才所讲出来的方言，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些人所谓的那个舌音，没有意义，胡讲乱讲，不是那种东西，而是目的很明确的，是神在他的国度里边，按着他的这个福音计传播的计划所有的一个这样的一种传讲，一种这样的一种乡谈，传说的神的大作为。那12节，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那在这个广大的人群中啊，多数的人感到震惊和疑惑，哎，但是还有人不停地讥诮使徒，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注意这里的这个灌满呢，和第四节的这个被圣灵充满的那个充满呢，它是一个同义词，哎，就是里边还没有圣灵，对圣灵的工作完全没有了解的人啊，他看见圣灵在人身上工作，充满了一个人，让人讲出这种相谈、传讲上帝的大作为，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啊，由于他们对圣灵工作没有认识，他们呢的理解呢，理解的就是好像这些人是被这个新酒灌满了。灌满了，所以这个字呢和第四节的这个被圣灵充满呢，它是一个同义词。这两个字之间呢，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不认识圣灵的人，就会把圣灵充满带出来的行为看作是被新酒灌满了这样的一种状况啊。那接下来呢，彼得就开始讲到，这是教会历史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篇讲道，而且是第一篇讲道，教会诞生之后的第一篇讲道。他的讲道的内容，决定了基督教信息的那个核心价值，哎，核心价值，基督教信息的这个核心内容，基本上都包括在彼得的这个讲道里了。也就是我们说，我们的福音、我们的信仰所传讲的内容，基本上都在这个讲道里边了，所以它是极为重要的一篇讲道啊。经文呢，就是从14节到36节，我们还是把经文读一遍啊。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借他启示，就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这是彼得讲到的这个内容啊，讲到的内容。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侧耳的听。这个地方是站起，哎、站起，注意这是一个单数的一个分词啊。那站起的是彼得，哎，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呢，11个使徒也和他一同站起来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一同那个11个使徒和他一同站起来啊。但是注意啊，这个高声对众人说话的呢，也是一个单数啊，是只是彼得一个人。哎，虽然其他使徒也都和彼得一同站起来了，但是开口说话的只是彼得一个人，因为是讲到，哎，不是那个七嘴八舌的那种状况。所以从这里边你看出来啊，这里边有领袖地位的这样的一种表明，同时呢也看出来秩序，哎，使徒们。是有秩序的，哎，不是这个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彼得肯定也是在讲，用一种这个他们众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讲的啊，也可能是亚兰语，也可能是比较粗糙一点的希腊文，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他是有秩序的，不是这个大家七嘴八舌，都站起来都在说话，不是，只有彼得一个人在说话。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看出来秩序，领袖的地位和秩序，哎。秩序，彼得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面对那些有人讥诮的话啊，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说：“时候刚到四初，也就是说，这一日中的第三个时辰，这个四时啊，是一日中的第三个时辰。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早上的9点钟啊，四初是早上9点。”四时呢，是从这个9点到10点的这一段时间，是一天的第三个时辰，哎，三个时辰。那这个时间呢，正是人做工的时候，哎，不是喝酒的时候，更不可能是喝醉的时候啊。我把这个时间表呢就列了一下啊，这个一般的这个，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说法，这个子夜啊，就是。夜间的12时啊，然后呢，这个又丑时子丑，按照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子丑寅卯啊这一类的啊，寅卯辰，这个巳初呢，就是这个上午的9点啊，是第三个时间，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就行了啊，在这个马太福音20章，说到了巳初、午正、申初、酉初，哎，各是什么时间？你可以按照这个表来对照一下啊。然后呢，彼得呢就开始引用这个旧约的先知约珥所说的话啊，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这正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意思是前面所描述的圣灵降临也好，门徒被圣灵充满也好。说出别国的话的这种现象啊，这正是对先知约珥所说的这个话的这个末世预言的一个应验，这就是这正是的这句话的意思啊。彼得所引用的这个旧约经文呢，基本上是其实是译本，也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的那个约珥书的经文啊。在活泉解经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很不错啊，就是在圣灵光照下，彼得对约珥书2章的28到32节这一段关于弥赛亚预言的记载有一个崭新的理解。哎，这段预言呢，不仅已经应验了，而且呢，正应验在众人的面前。门徒说别国的话，这种超然之事。正代表着弥赛亚的这个预言的应验，因为他是， 把这个弥赛亚预言的这个应验描述得非常的清楚啊，描述得非常清楚。所以在圣灵降临后，彼得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放胆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所以彼得的讲道呢，是基督的教会诞生后的第一篇讲道。这篇讲的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一篇被圣灵充满、是大有能力的讲道。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圣灵的降临和弥赛亚救恩呢，是神在旧约中所预言的，也是彼得在传讲的时候已经应验的，或是在应验过程中的。你就是有些东西是在应验的过程中。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讲章的这个核心内容啊，是弥赛亚的死里复活，具有这几个特点啊。第17节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彼得加上这几个字很重要啊，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神说末后的日子，这个句子啊，约珥书原文中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这句话啊，也就是约珥书2章28到302节这段话的开头并没有这句话，是这个彼得呢根据约珥书的这个经文背景加上去的，比如在下一节马上提到那些日子。那这些在这些末世末后的日子，指的就是末世中的那些日子，请注意啊，这里的末后的日子，注意它是一个复数名词啊，非常重要。并非是单指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这一天，而是以这一天为起点的一个漫长的末后的日子，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把这个。这一天，把这个末后的日子，只是把它看作是五旬节降临的圣灵降临的这一天，然后呢，就把好多他们认为是这个什么这个里边的是有血呀、有烟雾啊、神迹奇事啊、日头变黑呀、月亮是变为血这些东西，都强加在五旬节这一天，所以呢，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呀、啊。都加在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呢就要发生所有这些事情。但事实上呢，这个末后的日子是指的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一天作为开端的以后的一个漫长的日子。所有的这些事情以后，都会应验，有的应验了，有的正在应验的过程中，应验的过程中，这是彼得在这里用这个末后的日子这句话的意思啊。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个征兆啊，什么这个，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些征兆都加在这一天里边。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这个大而明显的日子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再来的那个日子，主耶稣再来之后要审判。死人活人，也就是说主再来和那个审判的大日，在这之前会发生所有这些，约珥书中所描述的这个神迹奇事，神迹奇事。然后下边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那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在五旬节确实是发生了，圣灵降下来，充满在门徒的这个生命里边。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法啊，就是仆人和使女，和使女不单单是弟兄，包括姊妹在里边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五旬节中那120个人里边也有一些姊妹在说这个预言？这个情况呢，不是说不可能啊。在那些日子，也就是17节所说的末后的日子啊，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注意啊，神圣灵浇灌的这个对象，浇灌圣灵的对象包括仆人，也就是弟兄。 也包括使女，这个有姊妹在里边啊，使女肯定是姊妹啊。第十七节也说到你们的儿女有儿子，还有女儿，所以呢，在神的国度里边呢，这一点很奇妙啊。神并没有忽略姊妹的作用，哎，而且呢，他们都要说预言，哎，那这个预言呢，在新约里边啊，这个预言呢，主要是指做先知讲道，哎，你看在是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里边，好多的地方，从第一节开始，好多地方讲到这个做先知讲道，哎，是圣灵的一个最重要的恩赐，而且呢，如果你要渴慕、切慕属灵的恩赐，就要切慕这个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因为这个是教导性的工作，使教会能够得益处，得益处啊。然后第19节说的，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这些都是地上发生的事啊。然后第20节说到，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个都是天上会发生的事啊。而且呢，这些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哎，第21节呢，就是一个结论性的话啊。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21节的意思是在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是什么呢？这个事这个地方有一个啊。有一个"事"字，它是一个将来式的事，怎么样？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在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最后呢，归结到不是那些神迹奇事的事情上，哎，而是救恩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点上。无论任何时候，哎，凡求告主名的，哎，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人，只要呼求主名，就必蒙恩得救。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啊，最终归结到救恩的事情上。约珥书这个2章28到30节，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对照一下。彼得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和约珥书这个原来的经文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异同啊。22节呢，意思就是彼得对以色列人说话，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在引用过这个约珥书关乎这个末后的日子的这个弥赛亚预言之后啊，彼得的信息焦点现在开始集中在那位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身上了，哎，现在呢，这个焦点已经集中在耶稣身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直译过来就是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听这些话。接下来关乎弥赛亚这个耶稣的这个话，你们要认真听，哎，要集中你们的注意力来听。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听这些话。那这个句式啊，让我们想到这个摩西的句式，哎，在《申命记》第6章4到9节一开头，摩西怎么说呢？以色列呀，你要听，你要听。所以我一直在说这个"听"这个字啊，在这个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哎，因为这个关乎到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那些最核心的内容，哎。以色列呀，你要听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听这话，要听这话，要听的东西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福音信息，关乎我们信仰的那些核心的信息，核心的信息。而且我讲的这个听啊，它表达了一种这个信仰的这种立体感，这是什么意思呢？听，我们理解是这个感官的听啊，听进去了。但是呢，这个听这个字啊，它表达的不是一种，只是一种感官层面的东西。我听进去了，哎，有的人这个耳朵听进去，这个耳朵跑出来了，听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哎，所以"听"这个字呢，是要存留在你的脑海里边、脑子里边，要用你的悟性去思想、去默想它、去默想它。那这个还不是听的这个全部的意义啊？听完之后呢，去默想、去思想，哎，找出 他之间的这种属灵的这种关系啊，然后呢，还要让你听到这个东西，经过默想，经过悟性这个理解之后的这个东西呀，这个信息啊，带进你的心灵里边，哎，带进心里边去，存在心里边，存在心里边，这个听还没有完成。但我们说它是一个立体的，就是还没有完成。最后你听到的这些内容啊，要落实在你的信仰和生活里边。哎，它这个，所以你听到的东西是要指导你的行动的，是要你要活出你所听到的东西。这个是这个听在旧约在新约里边都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它表达了一种立体的信仰，哎，立体的信仰内容。所以呢，这个是摩西句式啊，以色列啊，你要听。在《申命记》六章，我们看到，摩西要以色列人听的内容是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先是你要知道神是哪一个什么样的神，然后呢，我们和他的关系是什么呢？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很重要的内容，你要听，你要听啊。所以呢，在旧约中，我们说有一个西马的段，听就是西马，希伯来文啊。那彼得要以色列人听的是有关拿撒勒人耶稣的真理，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讲到了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而且呢，引用大卫的话证明基督的死里复活是神的定旨先见，这是彼得要让众人所听的内容，你们要听，听这些话。第23节呢，就说到这位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杀害这个字啊，这个字呢，原文里面它是第二人称的一个复数动词，因此呢，和合本呢就译作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就是。借着不法之人的手，但是呢，杀耶稣的是你们，这个主词是你们，是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杀了，说实在的啊，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彼得说你们把耶稣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杀了，这个你们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所有人的罪呀，导致了。耶稣基督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死在了十字架上，是的，所以这个你们他是很有概括性的。虽然在这个时候，他指的就是那些从天下各国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那这些人呢，他们从天下各国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也许他们一开出呢，在这个耶稣进这个进京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高喊着何塞纳归于什么。大卫的子孙，他们要迎接一个这个政治的弥赛亚，要恢复大卫帝国辉煌的弥赛亚，结果呢，这位弥赛亚，进城之后呢，和他们的整个这个宗教理念是冲突的，是冲突的，以至于后来他们，当这个比拉多要释放耶稣的时候，就是极力的喊出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呢，彼得说，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你们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呢，却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24节中的主要动词呢，就是这个复活，神复活了他。可以这么说啊，神所复活的耶稣啊，就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的耶稣。神。解释了死的痛苦，这个"解释"这个字啊，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个解释。你把这个事情解释一番，不是这个解释，它的原意就是松开的意思。死亡的痛苦就好像绳索一样，把耶稣给捆住了。死亡的痛苦，神呢松开了这个绳索。为什么呢？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个拘禁呢，这个地方呢。这个路加又使用了一个现在时的被动态动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现在时一般有一种持续性的，就是说他在短暂的时间内被死亡的痛苦好像捆绑住了， 但是呢，他不可能持续的被一直这样捆绑下去。神就松开了这样的一个捆绑，把他解释了，把他放开了，哎，松开，为他松开了，就是这个意思啊，表明耶稣不能被持续的限制在死亡里边。25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这是彼得引用诗篇第16篇18到21节的话啊，注意这个是旧约中最重要的弥赛亚预言之一，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直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应验啊，一个应验，我们就不再细讲了啊，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些经文。第29节说到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们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如今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哎，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是彼得对这个大卫预言的一个解释啊，一个解释，把他的意义解释出来了，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都比较容易了解啊。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注意前面我们也有过那个讲解啊，就是那个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哎。舌头如火降在个人身上是可以所看见的啊，那是圣灵的工作，神已经把圣灵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从29到35节呢，彼得就解释了大卫弥赛亚预言的这个意义。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这一节呢，是彼得讲到的一个结论。所讲的一切的信息都包括在这一节里边了。你们钉的所钉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前面说的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啊。那听到所有前面这些信息之后呢？以色列人呢，就有了回应，就有了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呢？这个回应就是感到扎心，然后就是悔改，那我们要在这段经文里呢，好好看一看这个悔改的意义啊，因为在我们的信仰中，这个听信福音之后的悔改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因为今天好多的人呢，他这个你看他也是受洗了，也是有了教会一般的教会生活，但是呢，他的这个整个生命状况呢，没有发生一种和的这个主耶稣所赐的新生命的那样的一个特质啊，他之间好像是隔开的，是没有联系的。他的这个价值观呢，他的人生观呢，他的世界观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那这些情况，有一种什么样的可能性呢？就是说，他可能并没有真正因着福音而带出一种真实的悔改，悔改之后呢，他会远离罪，他会追求圣洁，他会和那个这个旧有的这个人生状况人生命形态会有一个彻底的了断，像保罗所说的，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状况。十字架做了一个彻底的这个隔绝，把我和世界之间隔绝了，把我和我的旧我的这个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隔绝、隔开了。这是十字架的工作。 所以呢，这个由于悔改，才可能带来这样的一种，我和世界之间的这种隔绝，这种隔绝啊。所以呢，这个悔改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听见福音感到扎心所带出来的悔改，才是真实的悔改。没有福音的悔改，也不是真实的悔改。听了之后没有感觉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也不可能带来悔改。所以呢，第37节说到众人听见这话，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话。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听这些话，这是彼得在前面说的，就是听了这些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扎心啊，这个字的原意就是好像心被刀剑刺透了的那种状况啊。在路加福音20章35节。比这个路加用过一个同义词，说到玛利亚的心要被刀刺透，哎，意思就和这个的扎心差不多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玛利亚的心将被刺透，哎，作为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心要被刺透。那这个地方扎心，哎，是指这个好像被人心被刀剑刺透了。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地方的这个心呢？是一个单数名词，但是很奇妙的一个状况啊！当时有3000人，哎，在听彼得讲道，哎，因为后来悔改的有3000人嘛，受洗的啊，哎，我们就假定是3000人啊。3000人听到的时候，那个心呢，如果是每一个人的心都被刺透，这个心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心，应该是一个复数的啊。但是这个地方用了单数名词，而且带着定冠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心呢，它代表着以色列这个群体的一种内在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啊，是他们所相信的，是世世代代所持守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固有的观念，是他们的这个信仰内核。哎，这个心呢，实际上代表着他们的一个信仰观念，一种信仰内核。那这个东西呢，现在被彼得的信息啊，所震撼到了，所触及到了，让他们感觉到扎心。哎，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信仰内核现在被彼得的信息所震撼、所震破了，好像心被剑刺透了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字是非常有力量的啊，觉得扎心，不是像我们今天平时听到一些我们就说哎呀，听了感觉到扎心，就是对自己稍微有一点触动。这个地方不是一般性的触动啊，是他们的那个信仰内核，是他们固有的信仰观念被彼得的信息所震撼、所刺透了，这样的扎心啊。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意思就是心被刺透了。哎，被什么刺透了呢？他这个信仰观念、这个信仰内核被什么东西所刺透了呢？就是被彼得所讲的信息，哎，换句话说，彼得的信息啊，像利剑一样，把他们的心刺透，把他们的这个信仰观念呢，把他们那个信仰内核给刺穿了，哎，刺穿了。所以呢，希伯来书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道啊，是圣灵的兵器，哎，圣灵所使用的兵器，哎，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7节劝圣徒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这个地方，真是让我们看见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至于这些人听到彼得的信息之后啊，感觉到一种像这个剑刺透心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反应。哎，他的那个信仰内核，他的固有的信仰观念，好像在彼得的这个道之前不堪一击，不堪一击。哎，所以人听了神的道会感到扎心，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不但让彼得讲出这样的道，也让听这些道的人感觉到扎心。哎，圣灵降临，第一次充满门徒，带出基督死而复活的信息，同时圣灵也感动听见信息的人，觉得扎心。如若没有圣灵的感动，听到的人呢，他是拒绝的。就像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第4节说到，这个斯蒂凡所讲出来的东西，哎，那些人就感觉到咬牙切齿，哎， 而且呢，反映的是什么呢？众人听见这话就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现在呢，彼得的信息让他们听见之后感觉到扎心。所以，真正的福音呢，它的果效有两种，要么就是使人感到扎心，以至于悔改；要么就是，叫人呢这个咬牙切齿，以至于拒绝。那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灭亡。注意这个地方啊，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啊：以色列人是不是这个无神论者呢？肯定不是无神论者啊，恰恰相反，他们是坚定的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啊。他们最大的信仰难题在哪里呢？你从这个整个我们了解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是不是神？是不是神所立的弥赛亚？耶稣自称与神同等，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呢，以至于被犹太人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呢，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当以色列人听到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的时候，对他们心灵的这个冲击力呀，对灵魂的这个震撼呢，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是有神论者，坚定地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但是呢，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宣告说他是与神同等的，是神的儿子，对他们来说，那是很不能接受的。耶稣做这种宣告，以至于他们把耶稣杀了，但是呢，彼得说：“你们所杀了的这位耶稣，他就是神所立的弥赛亚，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样一来呢，他们的心就被这样的信息所刺痛。所以接下来呢，《使徒行传》这样描写到，众人听见这话就扎心，也就是说，这个纯正的福音信息是以十字架为核心的这个福音信息啊，它是会植入人心所带来的结果。也是很明显的。什么结果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前面我们说过了，以色列人不是无神论者啊，要把这个背景搞清楚。恰恰相反，他们坚定地相信耶和华独一真神。最大的信仰难题就是拿撒勒人，他是不是神？是不是神所立的弥赛亚？有一个字是错的。正因为耶稣自称与神同等，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呢被杀，但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立他为基督，为这个为主为基督。这时候呢，他们心灵灵魂感到震撼。那这样的心灵变化，一定会带来悔改的行动，因为这个变化太深刻了，如剑刺透心一样，他们的原来的那个信仰观念，没有人，可以自称为神的儿子，没有人可以自称为弥赛亚，那耶稣这个自称，现在呢，他们认为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根本不可能是他所称的，现在彼得的信息告诉他们，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就是神所立的弥赛亚，这时候这样一个心灵变化呢，会带来悔改的行动。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那这个就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了。要悔改，悔改这个观念呢，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一讲的啊，是圣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旧约希伯来文译作悔改的字呢，就是那个 shuv 这个字，就是回转呢，回转归向神呢，它的意思就是回转啊，就是回转。所以在英文圣经好多地方把这个回转就译作直接译作悔改 repent 啊，意思呢，从人罪恶的思想观念和因此而导致的恶行中悔改归向神。悔改它是一种思想观念的改变，然后带出行动的这种改变。 在以西结书中有一节经文呢，很典型啊，是以西结书的14章的6节，那个地方我们看见有3个字都是关乎悔改的啊，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回转过来，关于悔改啊，离开你们的偶像，这个离开也是悔改的意思，转脸莫从一切可憎的事。这3个字啊，原文里边的是同一个字，都是指悔改，都是指悔改。在新约圣经中呢，这个路加福音22章3节，耶稣曾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用的就是这个悔改这个字，就是主耶稣实际上预言了彼得的悔改，他悔改之后才能够兼顾他的弟兄。他悔改之后，才能够靠着圣灵充满带来的能力，来传讲了教会历史上第一篇关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是悔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啊。那在新约中呢，悔改呢就成了福音的重要内容啊。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传递的信息都是：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那下边说到，不但悔改，还有受洗。这个受洗这个观念呢，在我们的信仰中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地方，彼得说：“你们个人，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悔改与受洗。”他紧跟着这个悔改所带出来的一种信仰状况的一个表达吧，一个很清楚的表达。今天好多的人这个。老是拒绝受洗，觉得受洗好像是一种宗教仪式，仅仅是一种形式。在信仰里边呢，虽然有些东西，你看它是一种形式，但是它有本质的这个信仰内容在里边的。这个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中，这个施洗这个东西啊，受洗这个东西，在罗马书第6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岂不知，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把这个洗礼深处的那种属灵意义，保罗解出来了。是你受洗的时候呢，好像是归入基督的死，和他同死、同埋葬。然后呢，当你出来的时候，你就好像与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在一举一动上都有新生的样式。这个受洗之后呢，带出来一种，你受洗的时候，它是一种信仰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我也与基督一起同活。这个同活之后呢，带出来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他这个洗礼背后，它是有属灵的意义在里边。在这个加拉太书3章27节告诉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说你的受洗，它一个。真实的洗礼啊，代表着一个人，一个受洗的人是归入基督的身体了。不单单是和归入基督的死，和他同埋葬、同复活，而且呢，你是归入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归入教会了。你是圣灵把你吸入了基督的身体，吸入了教会。有的人说我在教会里边挺好的，我不需要受洗。但是呢，你注意，这是圣经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彼得在这个地方向那些。被扎心、愿意悔改的人的一个命令，要悔改，要受洗，很重要的内容啊。而且呢，下边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强调耶稣基督的名呢？第一呢，是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是有耶和华信仰的人，但是呢，并非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个时候，他们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时候相信耶稣是神所立的弥赛亚，是主是弥赛亚。说信仰对他们信仰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标志啊。第二点呢，就是他可能有的人受过约翰的洗啊，现在呢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得着这个赦罪之恩，并且领受圣灵啊。这个受洗呢，在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接受圣灵的一个外在的印记啊。那有的人就问了啊， 那在大使命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个地方是奉耶稣的名，受洗。那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啊？那实际上它没什么不同啊，它是这个不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两句话里边呢，实际上它在这个受洗后边有个介，有两个介词啊，它这个意思也是很强调了这两个受洗的这个不同的侧重点啊，一个介词呢就是 is，一个介词是 ip，这两个字，一个就是洗进去、洗入什么什么，再一个呢就是靠着什么什么受洗，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强调了两个洗礼的两种不同类型洗礼的这个侧重点。大使命强调的是为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三一真神的名，你知道这个大使命是让普天下去传福音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耶和华信仰，他们甚至有异教信仰，悔改归向三位一体的神，洗礼受洗归入三一真神的名，成为神的百姓，以前他们不是神的百姓，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神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况，现在呢？受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使他们洗入归入三位一体的神，成了神的百姓。以前是与神隔绝的外邦人。那彼得这里的说法呢，他是有背景的啊，要注意上下文。这些听见的人呢，可能都受过约翰的洗礼，但他们原先都不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现在呢，彼得让他们靠着，就是 IP 这个介词啊，靠着耶稣的名受洗，或者以耶稣的名来受洗，以洗礼来见证他们信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唯有靠着耶稣才能得到神的赦罪之恩，才能够承受神所赐圣灵，领受圣灵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那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就是扎心呐，什么是扎心呢？就是说他们的信仰观念、他们的信仰内核被彼得的信息所震撼，好像是心被刺透了一样的一种状况，以至于他们要来到这个使徒面前，我们该怎么办？寻求这样的一出路。彼得就说：“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受这个，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是这样一个状况啊，我们也讲了悔改的内容，讲了洗礼的这个重要性啊。39节说到，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在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那这句话呢，我要解释一下。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呢？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不是太准确，好像译成了一个主动态的一个动行为。实际上，它的原文呢，是一个不是我们能够救自己，而是我们能够被神拯救，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弯曲的时代啊。这个“当救”这个字呢，应该是“当被救”，当被救。也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啊，当被救，译作这个主动态是不太妥当的啊。和合本呢，大概受这个 King James 就是那个钦定本的那个影响，钦定本呢就把它译作了一个主动态的一个动词，就是 save yourself，救你们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但是有的其他的这个英文呢，就译得比较好啊，就是 be saved，像这个 NASB 啊，那就是被救，被拯救，然后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中文应该译作什么呢？你们当被救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被谁救呢？前面的信息都已经讲得很清楚，被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拯救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要悔改，要受洗，那第41节就让我们看见，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这些都是听了感到扎心，然后呢，悔改，受了洗。哎，那这个洗礼，有的人问到底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哎，3000人受洗，哎，当时到河里边、湖里边受洗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啊，哎，因为人数太多了，哎，施洗的人数也没那么多，哎，所以呢，也有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是这个点水礼或者是浸礼两种不同的状况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一天门徒也添了3000人，这是教会历史上，圣灵降临的这个五旬节发生的一个最令人震撼的事情啊！这些人听了彼得所讲的信息，然后感到扎心，然后呢就悔改受洗。哎，悔改和受洗是连着的啊，当天就有了这个洗礼。哎，门徒又添了3000人，在原来的120人的基础上，现在添了3000人。哎，教会呢就在五旬节的这第一天就如此壮大。哎，很奇妙的事情。那从第42到47节呢，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新生的教会的一种聚会模式啊，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哎，这个使徒的教训啊，这句话也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教训呢，实际上呢，它原文就是这个 didache 这个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教义呀，就是教义，哎。那使徒的教训啊，不是泛泛的讲一些基督教的道理而已，不是泛泛的讲一些人生的这种状况啊，今天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这种心灵鸡汤式的这种教导，那使徒的教训绝对不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啊。这个教训呢，都含有很清楚的教义性内容。就像彼得前面所讲的，基本上这个使徒的教训应该都是以彼得的那个讲到的那个内容，哎，为核心这的一些教训啊，都是带有很重要的教义性质啊。救恩是从旧约延续到新约，哎，救恩神的救恩历史从旧约延续到新约，哎，神在新约中的这个救恩的应验，在旧约里边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哎，这是救恩历史上的这种教训。哎，然后呢，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样的一种核心教训，弥赛亚的死里复活这样的一种福音的核心内容都包括在这些内容里边。所以呢，这个地方恒心遵守的是这种使徒的这个教义性的这个教训。哎，这也是我们今天去在教会中传讲福音。哎，讲道也好，传福音也好，所应该学习的内容，就是说我们所讲的东西，不是叫人病得医治啊，这个心灵得安慰呀，这个贫穷得富足啊，这个生活上面满有这个世人所没有的某种这个喜乐呀、平安，这些东西当然都是好的，可是呢，这些东西必须是从教义性的真理里边出来的内容。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当时的这个3000受洗悔改归主的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这样的一种教训，哎，带有教育性内容的教训。如此，注意啊，教会才会有根基，才会有根基。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主说比说到彼得啊，你叫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磐石上，哎，当然那个磐石虽然是从彼得引出来的话题，因为彼得他的意思就是一个小石头啊，小石头。但是呢，这个地方说的磐石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彼得从父神那里所领受的关于基督的那种教训。哎，前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话是非常关键的一句问话啊！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要跟从我，你们要知道我是谁。哎，然后呢，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怎么说呢？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哎，然后主耶稣就要在这样的一种 这个上帝启示的这样的一个磐石上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启示的核心内容。哎，那这句话里面包括了基督的位格，包括了基督的工作，这是我们信仰的可以说是全部的内容，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石。我们主耶稣的教会就是建造在这样的一个基石上的。哎，所以呢，这个使徒们的所有的教训呢，实际上是教会。来建立的一个基石，所以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下边才是一些具体的交通啊，彼此交接，交接这个字就是团契的意思啊，就是团契这个就是 noinonia 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啊，是交接，就是也就是说。除了听使徒的教训，遵行使徒的教训，他们按着使徒的教训，进入了一种真实的基督徒的这种属灵团契，属灵团契，也就是在基督身体里的这样的一种属灵团契，不是一种一般性的交流，不是一种这个今天的这个我们看见的教会，好像一个社会俱乐部一样，大家来这里彼此有一些交流啊，有一些交谈的。有一些这种世俗意义上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状况不是这样的，它是一旦进入了基督的身体之后，它是一种属灵的团契，是一种灵里的这样的一种交接，是一种生命上的碰撞，是一种大家在灵里边共同长进中的这种激励，是彼此相爱的一种催促，它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这个就是说彼此交接就是团契。这个地方就是团契啊，然后是白饼，白饼就是有了这个圣餐，有了圣餐，然后祈祷，这些都是新生教会的最初聚会模式的那些最重要的内容啊，最重要的内容。下边呢，众人都惧怕，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教会之外的这个群体啊，对这样的一个属灵群体有一种惧怕的感觉。那这个惧怕呢？那实际上是对这个信仰啊，所有的一种敬畏，信仰的能力、信仰的影响力，所有的一种敬畏，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所没有的。我不是说今天的这个世界要害怕教会，也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因为由于没有这样的属灵的影响力，是以至于这个世界不把教会看作是一回事。我这个在国内的时候去看望一些地方的教会啊，有一次去一个地方，他们说他们那个地方的这个信徒啊，有着这个10%的比例，就是在总人口里边有10%，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知道10%意味着什么吗？10%意味着如果有。在100万基督徒里边，有10万都是基督徒，他是会有10万基督徒的这样的一种信仰影响力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尤其是这10万人，他不是一个松散的一个群体，他是一个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有一位共同的主，有一位圣灵共同的灵带领着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你知道他会在一个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功用吗？我问了之后呢，他们就感觉到很震惊，说：“那按照你这个说法，他说我们这个所谓的10%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力可是太薄弱，对社会基本上没有产生这个任何的影响所以呢，你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比例，但是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说明我们的信仰的这个实质啊，我们的生命的状况啊。”和我们所宣称的这个信仰，实际上它是不合拍的，不合拍的。所以这个地方说是众人都惧怕，就是对这个信仰，它是产生了一种这个影响力而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想那个福音信息是何等的有力呀！3000人听了之后，马上感觉到扎心，然后就悔改，就受洗。这个使徒们所传出来的信仰是带着这样的一种震撼能力的。所以呢，其他的人更外围的3000人之外的这些人，受到这3000人的这个影响之后，他们会被震撼的，他们会被影响的。所以这地方说，他们众人都惧怕。然后下边说， 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这个早期教会呢，总是有这个奇事和神迹伴随着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啊。然后下边说，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这是早期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形式啊。这个也不是我们今，他不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中的一种生活，普遍的生活原则，它只是早期聚会的一种状况啊，不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当做一个原则，就是房屋公用，所有的基督徒都把自己的家产卖掉，自己吃的大食堂，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会是这个状况呢？因为早期的信息啊，使徒们所领受的信息，他们是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再来的，他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盼望，就是大家就在一起生活，这个彼此帮助，谁也没有缺乏，就在这种，他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并且卖了田产家业，个人造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当时有这么一个背景。相信主很快再来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维持自己的这种产业，然后呢就把它卖了田地，这个交给使徒，大家这个房屋公用，按照个人所需要的，让使徒们来分配个人。然后第46节说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里白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个同心合意、恒切这些字在前边这个也出现过啊。这个恒心，这个呢，在这个前边已经说过，他们恒心，这个恒切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也都是这个字啊。就是说，你看使徒所带动的这个属灵群体啊，他们总是能够同心合意，而且恒切的来做所有的这些属灵的事情，祷告也好，赞美敬拜也好，在家中掰饼啊，诚实用饭，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一种，诚心诚意的，同心合意的，恒切的，那个注意力十分集中的，这个恒切的意思就是注意力很集中，做任何一件事情，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做的很多的事情，已经缺少了这种同心合意、这种同心、这种恒切，都缺少了。你要知道啊，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做这些属灵的事情上啊，无论是祷告，无论是赞美，无论是敬拜，无论是宣教，大家都能够同心合意，能够恒切的就把注意力集中，人力、财力、物力都有了一个非常集中的来使用的时候啊，那个果效是很不一样的，果效是很不一样。现在我们的教会啊，我知道在北美的教会啊，基本上我们的教会都没有力量差派出去一个全职的宣教士，没有力量。实际上呢，如果大家都同心合意的在这件事情上来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完全有能力差派一些宣教士，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都有可能差派出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的教会里边你有100人的教会啊，我举个例子啊，在北美的这个环境中，你只要把你每年度假的这个钱拿出来，就可以差1到2位全职宣教士到非洲也好，到中东也好，到中国大陆也好，到任何其他的地方去做全职宣教士，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我们把一些金钱呢花在了一种个人的这种享受上，想一想看，就是这样。他们当时不是这种状况，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来做任何的一件神让他们做的事情。那第47节讲到他们的赞美啊，赞美神，祷告，白饼，团契，属灵团契。然后是赞美，然后得众民的喜爱。刚才说众人都惧怕，就是这个属灵的影响力啊，它是已经出去了，让人感觉到这个信仰有一种可敬畏感，这信仰中包含着一种可敬畏的内容，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可敬畏的神，我们的神他的在所有美善的属性里边啊，其中有一种可敬畏性，所以呢，这些能够尊主为大的人， 他们的信仰本身带着一种可敬畏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哎，以至于人呢都惧怕。那个惧怕就是敬畏的意思啊。那现在呢，不单单是一种惧怕，还带着众民的喜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活见证出去了，哎，他们说话、行事为人不一样，哎。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在我们的很多地方，我们说有我们的基督徒人口有多大的比例，但是呢，我们没有得到众民的喜爱。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活形态，因为你的言行举止和世人没什么不同，哎，没什么不同，哎，以至于别人对你爱不起来，喜不起来，喜欢不起来，爱不起来，哎。但是呢，早期教会虽然我们看见的不是这个状况。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那种状况，为什么呢？圣灵充满的那个能力在教会里边，哎，就是这样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根据这一段经文，把几个要点已经讲出来。第一，我们要把这个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圣灵充满，特别是两类不同的圣灵充满，我们要了解一下哪些是我们要去追求的，哪些是我们要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所拥有的，神要是觉得我们在做某一个特殊的事情时，应该是被圣灵充满，得到能力，得到智慧，得到胆量的时候，圣灵就会充满在我们里边，使我们放胆传讲神的道。这我们在后边的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啊，哎。另外呢，就是这个纯正的福音信息带来扎心，然后呢带来悔改，哎，带来悔改，带来合乎心意的洗礼，洗礼，然后呢，是教会在初代教会、新生教会的这个聚会形式里，我们看见了很多的重要内容，使徒的那种教义性的那种教训，为教会奠定了基础，奠定了基础，哎，以至于教会呢，在凡事上同心合意、恒切的来做主托付的工作，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把时间交给小青姊妹。
哎，谢谢王牧师啊！王牧师，你觉得你还有时间回答一两个问题吗？
可以啊，没问题。
好，这个问题说，请问王牧师，每次悔改是不是都必须要流泪？他说，我们教会的牧者说，悔改必须悔改的像丧失了独生子，否则就不能够蒙赦免。
你看，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见的悔改，并没有那种大哭、这个大喊呐、流泪什么的，这个。流泪这个东西，他悔改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现象，哎，但是呢，它并不是悔改的一个必然表现。圣经里没有记载这样，哎，没有记载这个，哎，所以呢，就是你可能有的人这个感动很深，哎，觉得我实在是一个罪人，耶稣的救恩实在是奇妙，哎，我能够蒙恩得救，哎，这是上帝的这个恩典，他有感动，哎。也会流泪，这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哎，但是呢，并没有说这个悔改必须流泪。你刚才我不是讲这个悔改这个观念吗？悔改它首先是你的这个观念的一个改变，哎，就是说你听到的这个信息对你的旧有的信仰观念，或者有的人说以前是无神论者，我是这个，我是那个，但是呢。当福音信息如此清楚地告诉我们，使我们里面的内心感觉到震撼，哎，以致愿意悔改的时候，它是由信仰观念，哎，带动的一种行动，带动的行动，哎，不，有可能有流泪的现象，但是呢，并没有说必须是流泪的这个状况，哎，这个要搞
好
清楚。
好，
如果有人要
王
传
牧
讲
师，
说你悔改必须流泪的话，这就不符合圣经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人添加的一种东西，哎，所以这个要把它搞清楚，好不好？
王牧师啊，再说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些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讲方言，五旬节之后，他们还能够讲方言吗？
这个属灵的恩赐这个东西呀，它是临时性的，它有一个临时性的特征。哎，你五旬节讲方言。也许过了五旬节之后呢，可能就不讲方言了，这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的。哎，他是在五旬节这一天，面对着从天下各处来的15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哎，因为要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要用他们所能听懂的语言来讲。 哎，因为很多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犹大太久了啊，回来之后呢，他们因为犹太当时用的是这个亚兰方言嘛，亚兰语，他们可能已经听不懂了。哎，在这个时候，圣灵赐下这样的恩赐，它是有计划、有目的，是有必要的。它不是说，哎呀，我这恩赐多得不得了，你们随便去使用吧，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灵按照他的主权来赏赐给这个他们说方言的恩赐，目的性很明显，就是要对这些人传讲上帝的大作为。当这些人悔改信主之后，是不是还需要有这样的恩赐？圣经后边，我们到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再谈，好不好？
好，也好，谢谢王牧师。公开课的时间完了，其他同工还有没有什么要交代？同工还有没有什么要交代？还有
谢谢
祷
牧
告，
师，
同
谢
工。
谢小青老师。谢谢牧师，谢谢小青老师。我们请豆苗姐妹来演示一下。今天的网站出一点状况，是被坏蛋给攻击了，正在这个修复中。你打开主网也可能打。